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大部分人都渴望能够在一家朝气勃勃、健康而建立生命的教会里聚会。教会是高举基督的一个属灵家庭，所以要关怀别人，推动属灵生命的成长。但你怎么知道自己所参加的教会是一所好教会？你需要查看哪些因素？你如何深入其中，评估某个群体的属灵真相？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第一所教会，看到一些实质的智慧判断何为属灵的健康。我们会探讨《使徒行传》第二章，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教会的诞生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使徒行传的二章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有人说笑了，这是教会里面的人最后一次的聚集，这是一次合一的聚会。出现在教会开始的第一天，他们一起聚集在那里。这120人的聚会是在某一个地方所进行的。圣经在其他的地方没有提到这些人，圣经的年代过后也没有人辨别得出他们来。我们也不知道那个阁楼的位置在哪里，只知道他们依照神的吩咐聚集。第二节就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听到了一些声音，好像一阵疾风吹过。第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看见了火球，形状好像舌头，或者这团像火球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有如舌头一般。他们都看见了这些现象，这个必定是异常的经历。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开始说一些方言，因此呢，他们听到了一些声音，看到了一些事物，能够说一些事情。这些人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按照字面的意思，经文可以理解为巨大的风强劲地吹过，浮起呼呼的声音，这是最接近希腊原文的意思了。巨大的风强劲地吹过，浮起呼呼的声音。我们看第六节，这些声音响起，引起了群众的聚集，他们都大感困惑， 因为门徒都能、我们稍后会看见街上所发生的事情，这是顷刻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声音没有停在房子里面，而是呢往下穿过楼梯进入到街道，声响吸引了人群，将他们引到了门徒坐着的地方。其次，他们看见神迹奇事，就是火一般的物体啊，请大家注意看经文第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在房子里面坐着，每一个人的头上都有舌头状的火，这是多么的不寻常啊！神动工的方式是如此的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方式。毕德森他捕捉了新约这段经文的思想，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他们听到一些声音，看见一些奇事，现在又说一些自己不懂的方言，这是超自然的现象。圣经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原因了。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第六节，这声音一响，这是阵风或者是强风的声音，遍满了整座的房子。众人都来聚集和观看，众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注意哈，你们要知道这些门徒是加利利人，加利利人只说一种语言的，不好像犹太地的人那么精明的，这些人却听到这班加利利人说起了方言。好，我们看第七节，众人都很惊讶，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在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这个的确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超自然的事情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再次的发生了。教会正在诞生，教会的诞生正如同神所应许的发生了，圣灵赐能力给这一群身在阁楼的人，他们跑到耶路撒冷的街头，不断地令四周围的人大感震惊，因为他们听见这班门徒说起他们自己的方言。这是神奇妙的工作，应该说是神赐给他们能力。第八节，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第九至第十节列出了这些人来自于哪里，节庆将各地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经文一一的列出他们来自于哪里。第九节，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这些地方都有他们语言跟方言。从阁楼下来的人说起这些地方的方言，他们都大感惊讶。我们看第十一节哈，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经文里面没有提到门徒们方言的内容，只记载了这些人所说的事情足以吸引四周聚集的人群。我们看第十三节说的哪些人哈，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醉酒的人怎么可能有这种说方言的能力呢？我们说话可以用其他的字眼，但是没有办法在还没有学习的前提底下使用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方言。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因此啊，他们大概对于门徒的信仰是嗤之以鼻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我们在这里找出若干的应用，可以吗？首先，第一个应用，当神的同在是明证，那么没有人可以忽略或者是重复当中的结果。当神的同在很明确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忽略或者是重复当中的结果。 这就是超自然的现象。我们通常完全没有办法解释或者是形容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大概和很多类似的事件一样的，神在当中动工。我知道对于你们一些人来说很难开口说，哎呀，我真是不知道哎，或者是没有办法解释哎。但是我要请你们要练习这么说，使自己可以经常这么自然的说，只管这么说吧，我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必定是神在动工，我只是不晓得如何以其他的方式来描述。当神的同在是明证，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忽略或者是重复当中的结果了。这里是第二个应用啊，第二个应用就是当圣灵的同在赐下能力，没有人可以否认或者是解释当中的改变。当圣灵的同在赐下能力，就没有人可以否认或者是解释当中的改变。这是美妙的一刻。因此呢，这些人因着门徒们的方言而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有人出国旅行的时候坐在火车里面或者在公众的地方，那里有许多人在周围，忽然听到美语英语便转过头来，你会很想要找出说美语的人，那是与那个人合一的感觉。多年之前我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等候飞机，说明航班详情的那块板子都是人手控制的机械啊，那个时候是还没有电子屏幕的。你望着航班的详情，我留意着自己所搭乘的航班，我看见右边站着一个人啊，我不认识他，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们都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的中心望着这个航班的详情板，他也在留意航班的详情。他说，天哪，真多航班啊。他正在说着我的方言啊，我就转过去看他，他穿着一个大号的牛仔靴。我就说，诶，你是美国人？他说，是啊。他问我来自于哪一个州，我便告知他，然后就问对方说，你来自于哪里啊？他说，我来自于阿肯色州，在一个大城市的偏远地区。哈，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啊。我们在德国的那个国际机场有数以千计的人是进进出出，或者我们四周有数以千计的人，我们都站在那里看消息，彼此听到对方的方言便联系一起了啊，这真的是很奇妙的经历。然而更奇妙的是，那些门徒所说的语言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但是他们的发音却是十分的标准。因此呢，那些听得懂的人就能够听到基督的信息啊。结果彼得宣讲了他最好的一篇讲章，虽然很简短，他针对了重要的事情进行讲论。讲到之后的结果可以在第37节看到，教会就这样奇妙的诞生了。37节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他说明了基督的应许和许多其他事情。我们看第41节哈，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教会终于诞生了。当时有3000人同时进入了神的家。这里有一个离题的评论哈，我应该说，多少人归入教会应该是由神来决定的。我期望你不会过度的看重数字，神不会为大教会来操心，也不会为小教会来忧伤，所以不要过于重视增长或者是昙花一现的风光。神赐予增长， 是神他在推动增长。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教会的诞生有3000人加入教会，就是他们了。查理斯赖里他这么说，他说有3000宗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将要发生，他指的就是这3000个出信者。那个时候没有教堂的建筑，没有牧师，没有什么同工的组织，没有什么教会的章程啊，他们大概因此十分兴盛哈。他们没有分门结党，没有门户宗派，只有对主耶稣基督单纯的信心，单纯的相信他是独一的真神，是他们的救主。这3000个出信者受了洗，开始在基督里信仰生活。啊，注意了，要如何牧养神家里面的这些新的婴孩呢？这是一项冒险，他们之前是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些事情的。教会有责任来牧养所有的婴孩，因此呢，我强调由第42到47节的经文，这是第一手的资料，这是教会诞生最早的参考资料。你们手上如果有笔，请在这个你这个圣经的边缘哈写下这4点。他们做了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第42节，经文就直接告诉了你哈，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彼此交接。第3点，拨饼。第4点，祈祷。这4点就是教会绝对缺一不可的要件，你若少了一项，那么就不是教会了。教会可以做更多的事工，但是呢，绝对不能少了这4个基本因素里面的任何的一项。教会的组织架构当中，无论是核心决策单位、执行单位、各层的管理单位，都跟教会的教导是有关的。教导神的话语，这里称之为使徒的教训。所以第一点就是使徒的教训，你们要肯定自己的教会真正在教导神的话语，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会众就没有办法成长了，他们显然无法成长的，或者是无法那么深入的成长。你如果想要参加某一个家教会的聚会，其中一个评估这间教会的基础就是使徒行传的2章42节，首先就是要确定这个教会在教导神的话语，或许不像某一间教会那么的精彩，其实每一位教师的教导都是独特的，无论是怎样的教导方式，都肯定那间教会在教导圣经。其次呢，就是团契了哈，团契希腊原文解释作共有啊，共同拥有，共有基督徒彼此共同分享一些东西，共同分享人生当中的经历，弟兄姊妹相聚在一起，彼此的生活联系就好像唇齿相依，会众们的关系紧密，彼此和谐一致，我们开始要发展这样的关系。教会如果没有团契，只是在听教导，那么就好像在上学一样，不是在教会里面的聚会。教会的桌子如果是只用来写笔记和读经的，而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那这便不算是一家教会。教会如果只有团契，没有接受教导，也不算着上是教会。应当有一个富有趣味的小组，彼此的关系很好，教会要在教导和团契之间取得平衡。第三，教会要有崇拜、拨饼，以及之前第41节提到的洗礼。因此呢，教会的圣礼规条已经有了，如果教会没有这些，就不算是教会了。教会应该要有主餐，不论教会是什么宗派或者是背景，都需要有洗礼，如果没有洗礼的话，就不算是教会了。拨饼和祷告等这些仪式呢，都是必须的，所以第四就是祷告。这条清单的次序并不是根据重要性的，但这些仪式都应该是教会牧养会众的时候最优先要重视的事工。基督徒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的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直接与一家有活力和富有生命力的教会是有相当的关联性。不论这家教会的规模如何，教会的大小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是真理是必须的要件，基督徒要聆听真理，要活出真理，要应用真理，让真理引导日常的生活，根据真理来塑造整个的生命，这是你们需要的。教会如果有这些要件存在，那么就是在正确的教会生活。如果不是的话呢，就要寻找正确的教会，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使徒行传之后的经文交代这些信徒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结束的时候，我想要给你一条清单，这个不是我原创的，但是我想要让你能够运用出来。这是节录自我的朋友华伦·卫斯比他的一本著作，叫做《让事工合理》啊，请你们仔细的写下这条清单，你会觉得有用的啊。这条清单将结束这次的讲论，时间完了哈。卫斯比他这么说，事工的基础是品德啊，这是开始，请你写下来哈。事工的基石是品德。第二，事工的性质是服事，事工的性质是服事啊，所以事工以品德开始，这是基石。之后呢，就是以服事作为性质。第三，事工的动机是爱，事工的动机是爱。第四，以牺牲量度事工的成败，以牺牲量度或者是度量事工的成败。第五，事工的权柄是顺服，事工的权柄是顺服。再来，第六，事工的目的是荣耀神。第七，事工的工具是祷告和神的话语。事工的目的是荣耀神，事工的工具是祷告和荣耀神。再来，第八，事工的特权是成长。我大概改事工的回报是成长哈，这个在于神的时间和荣耀。再来，第九，事工的动力是圣灵，事工的动力是圣灵。最后第十，事工唯一的典范是基督，事工唯一的典范是基督。我们下一次探讨神如何使用一个人跨越环境，走出他所熟悉的四周，进入到冒险之旅，接触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享受与你同行的福分以及同路当中的喜悦，这就叫做基督徒的生命。感谢你今天带给我们新的认知，教导我们再一次的明白你大能的事工，愿我们可以全程享受你的工作。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领受，但是我们享受你所赐的一切恩典。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家教导和崇敬神话语的地方教会，希望今天的信息对你有帮助。您正在收听《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讲题是《教会的诞生》。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 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u@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教会的诞生于2001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